都是在纪念基督的复活。但是今天这个主日特别，因为这正好是复活节。主，我们就为着你的复活而感谢你。主，我们也今天从马可福音开始来明白你自己，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是怎样的一位人。求主让我们借着福音书，借着圣经清楚的明白和认识你。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对福音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有偏差的，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加正确。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你的话敞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阿们。
复活节是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过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在过的一个节日。但是所以你看到我今天穿成这样，我不是每个礼拜天都会穿成这样，但是因为今天是复活节，今天下午有人要受洗，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是双重圣礼，既有洗礼又有主餐，所以我就穿得正式一点。那按照重视礼仪的教派，比如说圣公会的传统，今天教会的装饰的主色调应该是白色或者金色，所以我想我这样领带免稍微有点金色吧，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颜色的领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圣经没有命令基督徒一定要过复活节、受难日或者是圣诞节，圣经命令基督徒要守的是主日。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复活节就是复活节没有特别，或者受难日就是一个普通的礼拜五，这也没有违背圣经。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来纪念主，所以它不是圣经所要求的，但是呢是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真正的看重复活节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我去查了一下中国民族宗教网，官方的信息是说，目前全世界高信仰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人口比例达到 80%， 也就是说只有 20% 的人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其中信仰基督宗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摩门教，就是自称是基督教的这些人加起来有2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3。那么其他的人是什么人呢？信仰伊斯兰教1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4，信仰佛教的5亿，还有印度教10亿，还有新兴宗教，就是气功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起来有4亿。所以从这个人数来看，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想有的人爱主的人会想，我们还有很多传福音的压力，还有2/3的人没有信主，当然有的人像我这种职业敏感性比较强的人，我会怀疑呢，1/3的人里面又有多少人是真正信靠和跟随耶稣的人。那也有的人心里可能会松一口气，心里想，原来我是大多数，1/3嘛，总比剩下的那20%要强。无论人数有多少，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低估了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因为按照社科院的蓝皮书，中国基督徒是2300万，但是实际上可能超过6000万或者5000万，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数字是很难去估计的。但是呢，同时这个数字也是大大高估了基督徒的总数，因为他把摩门教、天主教统统算进来。那无论这个人数具体的人数是多少，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不得不承认基督教是对人类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信仰。而且历史学家发现说，和别的宗教不一样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影响不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的扩张，伊斯兰教是通过军事和政治的扩张，当他们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强迫那个地方的人都成为伊斯兰教徒，所以 ISIS 在伊拉克就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基督教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军事和政治手段来逼迫别人相信基督教的是十字军东征，而且那是一个惨败，可以说最后把整个的欧洲东部都拱手让给了伊斯兰。基督教信仰和传播也不像印度教和佛教那样是透过一种哲学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来慢慢的影响和渗透一个社会。如果你看人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基督教信仰是突然登上历史舞台的，它没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它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好像超新星爆发一样突然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且在公元1世纪左右，在三大洲交汇的中心，就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交汇的中心中东地区，爆炸性的得到一个传播。 虽然基督教的教义在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当中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前面一个月，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诵读了使徒信经，我们诵读了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我们会这三个信经是三大宗基督教的三大的支派所共同认可的，而这三个信经都让我们的注意力和焦点放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就是耶稣。耶稣常常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他在《时代》杂志上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收到了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当然对我们来说，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不算什么啊，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超过2000封的读者来信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每年都有人声称发现了有关耶稣的新奥秘，比如说达芬奇密码，曾经一段时间也非常的热门，我也去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悬疑故事的话，的确是很不错的情节。但是每一个人都根据他的需要在认识耶稣，每一个人都在塑造一个他心目当中的耶稣，就像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他所喜欢的上帝一样。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科罗桑所写的《耶稣传》，如果你今天去书店的话，你可能还会买到这本书。作者认为，科罗桑认为耶稣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家，他认为耶稣谴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鼓吹自由、平等和博爱，他认为耶稣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改革家。我前两天正好读了《古典的回声》这本书，北京大学的英语系主任高峰峰写的，他说克罗桑所描写的耶稣，就是《耶稣传》那本书里面所描写的耶稣，他说克罗桑的耶稣不像是一个从小背诵希伯来圣经、朝夕出入于犹太会堂的第一世纪犹太人，倒反而像一个熟读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义德的20世纪社会改革家。就像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会出现各种版本任君选择的马云、白岩松和乔布斯一样，2000年来也不乏各种版本的耶稣。上帝知道人是非常的可笑，上帝知道人喜欢塑造一个他所喜欢的人所喜欢的心目当中的耶稣，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上帝给我们4本福音书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如果只有一卷福音书的话，可能耶稣今天的版本会更加多，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4个福音书，这4个福音书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4卷书有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背景，他的写作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他有不同的文风、他的写作风格，但是都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和耶稣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4卷书的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也是我们在使徒信经、加克顿信经和尼西亚信经里面所诵读的，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且呢，他不是一个历史，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和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从马可福音开始，我们会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希望透过主日的讲道，所以以后大家每个礼拜天看到的都是我，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很厉害的客座讲员，我非常希望他来分享，他要分享也得是讲马可福音。所以我们希望透过马可福音来，我们可以专注在这一卷的福音书上，因为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即便我们其他的基督教知识有多么的丰富，我们仍然不是正确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马可福音是4卷福音书里面最短的，它一共只有16章，好像是
16章，
是吧？它一共只有16章。在稍微多一点基督教知识，就是在4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是福类福音，就是他们的内容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马可福音记录到的事情，在马太和路加里面也会出现。所以有一些的新约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它最短，然后马太和路加是基于马可福音而做的补充。这就好像另外一个使徒看到马可写的，说嘿，马可你漏掉了一些东西，我帮你再写一个啊，所以就有了路加。这是一些新约学者的猜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根据这3卷福音书的类似性来说，他们有高度的近似性，所以被称为福类福音。那约翰福音是一个特例， 约翰福音的开头就跟别的福音书不一样，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所以约翰福音被和启示录放在一起，称之为约翰文本或者叫约翰书信。那马可福音有什么特点呢？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起头不是这么写的，别的福音书都是以圣诞的故事，英文叫 Nativity Story， 以耶稣诞生的故事来作为福音书的起头，或者是以冗长的家谱来作为福音书的起头。所以没有选择马太福音，不然的话我今天都得讲家谱。而且呢，马可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有非常多的动作，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非常多的出现比喻和教导，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些比喻和教导只出现了两次。在马可福音里面相当多的使用动作，而且马可可能是一个性情很急躁的人，所以他用的连接动词都是即刻、立即、马上、随即，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会 常常看见这样的连接词，马上、立刻。比如说在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然后呢第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就是表现一个场景的转换是非常的非常的快的。所以他没有冗长的家谱，他没有耶稣的诞生，他一出场的就是三十岁的耶稣和他的表兄弟施洗约翰。但是呢，马可福音非常重视福音，所以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当中都没有出现福音这个名词，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这些书写作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记录耶稣生平突出的事迹、受死和复活的见证。马可福音认为这是福音的精髓。如果你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卷第一页，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从施洗约翰开始讲述福音，而不是从耶稣的家谱、东方三博士、东方的博士，不是三个，东方的博士来开始讲述福音。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使徒们要增选一个使徒，在一章二十二节，他们要增加一个使徒，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自杀了，所以他们要选择一个新的使徒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成为提名成为使徒的候选人呢？就像我们要选择一个新的长老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长老的候选人呢？那这个时候彼得说，使徒的定义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和别的使徒们都在一起参与了整个过程的人有资格成为使徒。所以他们就选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马提亚，还有一个人是因为他没有被后来没有被选中，所以我也把他名字忘记掉了。是约瑟吧，好像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一个叫马提亚，一个叫约瑟，对，在一章二十三节。所以这里看到说，福音这个成为使徒的资格，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耶稣复活为止，复活升天为止。所以马可着重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说这是福音的精髓。在马可福音一章一到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从旧约到新约的福音。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可回答了有关福音的三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需要福音，第二是谁是福音的中心，第三是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为什么需要福音。在第一节的第八节，第一节的第八节，马可告诉读者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旧约所预言的，是以色列所盼望的，而且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所以他说为什么，第一节到第八节，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因为旧约圣经当中的应许，你看他从第二节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如果你的圣经可能有个小括号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个字，所以可能是正如先知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而且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关救赎的应许不单单是指向以色列百姓，因为在创世纪当中神的预言的得胜是向着黑暗势力，向着魔鬼撒旦的得胜，是整个宇宙间的得胜。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弥赛亚也不单单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人为什么需要救主呢？我们从小就会唱国际歌，对不对？国际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小时候不知道唱了多少遍，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象不出来为什么人会需要一个救世主。可能当皮埃尔创作国际歌的时候，他看到工人阶级在期待一个救赎，而工人阶级期待的救赎，如果你看过《悲惨世界》，他们所期待的救赎更多的是一个全面性的救赎。如果说当年唱的这首歌的人是因为对社会的绝望而打算自己救自己，那我们今天更加不觉得需要一个救世主。今天我们充其量是 对社会不满，但是还没有觉得说需要全面拯救的地步。所谓拯救，就是指一个人感到他的生命或者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或者同等重要的东西，比如说生活的质量遭到一个无法忍受的地步，感觉到这么重要的东西受到了威胁，他才需要被拯救。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感到这样的威胁，他不会觉得他需要一个救主。但是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来说，我想你知道，你越多认识罪的可怕，你越多认识拯救的必要，你就越知道福音的可贵，你就会越努力的想要按照福音而生活。很多人来过我家，知道我家对面是肿瘤医院，我们家楼下全是药店，从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楼下的黄牛开始排队，然后排队人开始吵架，我就可以听到他们楼下吵架的声音。街上充斥着散发传单的人，他们的传单上大多数写着癌症患者的福音、中山医院院长给你的好消息等等，推销他们的讲座、他们的活动或者是药品和治疗方案。在之前我每天都骑车上班，我的班车停在徐家汇，所以我需要骑车从徐家汇回来才能回到自己家。每次我在过那条马路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我自行车的网兜里面塞进这样的传单，那我看也不看一眼，我在进我的大楼的时候，大楼里面有一个垃圾箱，我会直接把它扔到那个垃圾箱里。上个月的时候，我陪我父亲去肿瘤医院看病，我会发现说他对这些传单的方式不一样，他会接过每一份传单，他会在排队等候的时候读每一份传单，他会把这些传单带回家，最后塞到包里带回了杭州，当然也被我扔掉了几份。为什么呢？因为他真切地面对到生命的威胁，所以他对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认真，他试图判断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那我们也一样，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无论你是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我都希望你在认识福音这个好消息之前，先知道什么是坏消息。没有坏消息的消息不会成为好消息，先感受到福音灵魂所面对的威胁。因为我前面讲到说为什么需要拯救，因为你觉得生命受到威胁。我们看灵魂比生命更宝贵，因为生命每个人都会终止，但是灵魂会存到永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面临极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死后不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真神面前。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帝所造，他们知道自己犯罪而远离神，他们知道自己处在罪恶之中，以至于不能够亲近和恢复与这位造物主的关系。所以约翰按照旧约圣经所说，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但这不是说每一个犹太全地和撒玛和耶路撒冷的人都认罪受洗了。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称之为福类福音，估计就是他们看到马可在这里少了一笔，所以马太就说我给你补充一下，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约翰甚至阻止一些人受洗，他阻止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并不是真心认识自己的罪，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的受洗是虚伪的， 所以圣经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所有的人的时候，这就好像我们在说一部电视剧非常受欢迎，是万人空巷，但并不是说真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它是一个修辞。为什么犹太全地 和耶路撒冷的人都要去约翰那里受洗呢？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看到最后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从马拉基书到福音书中间有400年的时间，上帝对以色列人是沉默的，所以在这个沉默的期里面，他们知道说罪若得不到对付，人就不能亲近神。根据马太福音第三章，约翰传讲了两重含义的圣经福音信息。他说第一，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你们天国近了，所以他第一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你们所期待的神的国就要降临了。第二呢，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很多人认为神的国降临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就像大卫登基作王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快乐，所以神的国降临，这就好像人们看到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是大家充满期盼的，就像解放军进城的时候百姓都欢呼一样。所以很多以色列人认为弥赛亚的国度的降临是快乐的日子，是以色列人要农奴翻身做主人，是国家复兴，是扬眉吐气的日子。然而约翰一方面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神的国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告诉以色列百姓天国近了，但是每一个人并不是自然就进入天国，你们要悔改才能够进入天国。天国并不自然临到你们的身上，除非你们先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约翰的洗礼是福音的起头。从在使徒行传里面，无论是斯提凡还是彼得，当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从约翰的洗礼开始传讲福音。然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单单约翰的洗礼悔改能够使人与神和好吗？从第四节来看，第四节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悔改的洗礼并不能够使罪得赦，悔改的洗礼的目的它是指向使罪得赦，但是悔改的洗礼并不能够带来罪得赦免。所以英文的话，它就如果你 有英文的圣经，它上面写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所以悔改的洗礼的目的是预备着使罪得赦，因为这个连中间的介词是 for。 那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当百姓悔改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会赦免和接纳他们。但是呢，因为人的罪性使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即便人悔改，人为现在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呢，免不了继续的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现在感到后悔，但是我们可能以后会犯同样的罪，或者会犯别的罪。所以约翰的洗礼并不能够解决罪性的问题，但是约翰的洗礼能够预备人的心，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需要救赎。所以约翰说他是开路先锋，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但他不能够带来救赎。 他的讲道使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使人知道他在罪中不能够自救。在使徒行传18章讲到一个叫做亚波罗的犹太人，他非常的热心，他很有能力，但是呢，使徒们看到他单单只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亚居拉和百基拉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跟他热心的讲解圣经，使他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约翰所做的工作是预备人的心，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能得造物主的喜悦，也不能够靠自己和这位造物主恢复关系。所以约翰要告诉他们一个更好的消息，将要来的弥赛亚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在第八节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什么时候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呢？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使徒们，第一章第五节同样的重复了这句话，约翰，耶稣嘱咐他们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所以约翰所传的福音是告诉百姓为什么你们需要福音，因为你们是罪人， 因为你们需要悔改，因为你们悔改之后发现你们还是罪人。那福音的中心是谁？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马可就好像一个电影导演，他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 约翰的洗，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差点说是约翰河里。他说耶稣是福音的中心，他的镜头转向了这个好像主角冉冉升起。在 九节到十三节里面，马可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在九节到第十一节，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都出现在耶稣受洗这一幕的场景当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水里一上来，圣灵就仿佛鸽子临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伊甸园中的时候，亚当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人被看作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创世纪的后面讲到神的众子和人的众子的时候，很多人在这里解经产生困惑。那这里很简单，合乎神心意的照着神的形象的人被看作是神的儿子，然而人犯罪离弃了神，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亚当没有很好的体现神儿子的形象。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旧约圣经把以色列也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同样不讨神的喜悦，因为儿子是要彰显父亲的形象，儿子的目的是要能够让人看见父亲。就像常常有人对我和周毅说，你们的孩子很像你。亚当没有彰显神的形象，以色列也失败了，没有彰显神的形象。但这个时候神说，有一位是他自己所预备的，是完全彰显上帝的形象，是神所爱的。十一节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表明耶稣和天父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他和人不一样的是，他拥有神的性情，拥有神的位格和神的职分。然而第十二节，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十二节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这里用了一个词是催，催的主体是谁呢？是圣灵所催的，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一个位格催逼另外一个位格到旷野去。这表明说圣子必须去旷野，这不是他的一个选择，而是上帝的命定，他要到旷野去。就像选民以色列人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受到试炼，所以耶稣受洗然后到旷野四十天，耶稣的一生就重演了以色列这个儿子的一生。但是呢，耶稣是一个得胜的，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没有犯罪，表明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就像云柱火柱和天使伴随以色列人在旷野，同样这里讲到天使来伺候他也在旷野。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主体，福音的中心是耶稣，而且这位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海德堡要理问答十五问说，我们需要寻找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赎主？回答说，他必须是一个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要比一切受造者更有能力，就是同时也是真神。马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救赎主，他是一个真实而无罪的人，因为他受圣灵的催逼，他到旷野去，他服从圣灵，他本来是三位一体的位格，他和圣灵是同等的，但是他谦卑，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且呢，他愿意是忍受撒旦的试探。他是真神，他不需要受撒旦的试探，但是呢，他去受撒旦的试探，并且受天使的服侍，并且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没有罪性，不曾犯过任何罪。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因为人不能够承受神对罪的无限愤怒，所以我们的中保必须是真神，才能够承受神的愤怒，才能够为很多的人赎罪。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就算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也只能为一个人赎罪，但是因为他要为所有的选民赎罪，所以他必须是一个无限的人， 也就是这位真神。所以这是福音的中心，他是这位救主，离了他就没有救赎。只有他是无罪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满足这两个条件，他才能够承受上帝的愤怒，他才能够为我们付罪的代价。有人说基督教是狭隘的，为什么排除了其他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的可能性呢？圣经的回答是，没有人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只有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才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就好像你得了绝症，只有一种药能够治你，那如果我告诉你去买点维生素吃吃也可以治好你，或者是买点脑白金吃吃也可以治好你，那么我就是在害你。既然福音告诉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才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那就没有别的人能够替代。所以这是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第三，福音的信息是什么？14节到20节，14节到20节，对，耶稣开始传道。你注意到他的传道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他的传道比约翰更进一步。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约翰不知道福音的中心是谁，他只知道有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耶稣知道，就是他自己，他就是罪的解药。所以他比约翰更进一步的宣告，你们除了要悔改之外，你们除了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外，你们还要信福音。那什么是信福音呢？耶稣接下来的事工告诉我们，信福音就是相信和跟随基督，不单单只是说我相信耶稣是一个神，还要跟随他。他呼召了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也就是两对兄弟来跟随他。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成为得人的渔夫。福音的信息不单单是悔改，不单单是发现自己的罪，不单单是承认说耶稣是神，也包括跟从基督，顺服基督的旨意。你不一定像这几位使徒一样成为全时间跟随主的使徒，但是基督徒一定是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主，顺服主，与主一起彰显上帝荣耀的人。这就是福音的信息，悔改信福音，就是悔改相信和跟随。耶稣在他初期的事工里面，他就告诉百姓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相信福音，相信他就是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你们还要跟随他。所以耶稣在后来他进一步的展开福音的信息，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像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信息。最近英国的首相在复活节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所以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每一个的国家领导人都要对着广播讲话。英国首相在复活节的信息里面说，基督教的信息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这是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英国的福音派基督徒却因此而集体为国家、为社会感到担忧。英国的福音派基督徒的集体反应是，我们的首相助长了福音真理的驯化，使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不见了，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如果是我们的国家领袖也说同样的话，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你是为之高兴呢，还是为之担忧？我想很多基督徒会感到高兴，因为毕竟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呢，我也希望你在高兴的时候，你也会为之感到担忧，因为很有可能透过政权的广播能力、洗脑能力，把基督教的信仰改造成一个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一个人人都可以靠自己成为义人的基督教，一个不知道坏消息只有好消息的基督教，一个不冒犯人的基督教，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音。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是旧约和新约当中持续一致的福音，也是解决我们根本问题的真正福音。今天有三位基督徒要受洗，他们得到了这个福音，他们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表示，用洗礼来表示他们相信、悔改和跟随这位救主。 我也盼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今天得着这福音，或者是你明白的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福音。所以今天马可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谁是福音的中心，和什么是福音的信息。他想告诉当时的读者说，耶稣是那位从旧约到新约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也是福音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你是福音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生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得以亲耳听见这福音，而不用再等候仰望那位弥赛亚。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是预备的主，即便是在旧约的时代，你也让无数的圣徒，他们为着那位他们所等候向往的弥赛亚，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为信仰付代价。主，我们知道你的福音信息是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一个不冒犯人的基督教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信仰，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只是一个人生哲学。主，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的境况，我们是罪人，我们在最终无力自拔。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传扬和宣讲正确的福音，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名人，他之所以是名人因为他有一个好的信仰，而是能够正确的来传讲罪和悔改的信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